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咧我喺呢个星期咧一直咧每一日咧都去追睇一单新闻，系啲乜嘢嘅新闻呢？就系喺709大抓捕入边被捕嘅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嘅太太李文竹，由北京逃步至天津千里寻夫嘅新闻。喺2015年7月9日开始。中國當局去大規模去拘捕百幾名嘅維權人士同埋律師，涉及嘅省份多達23個。事件被稱為709大抓捕。喺被捕嘅百幾人嘅裏面，大部分人已經受審、判刑或者係釋放，唯獨係其中一位被捕嘅維權律師王全章，至今依然音訊全無。遭當局拘禁超過了1000日，王全章不獲會見，安排會見律師和家屬，跟外界亦都沒有任何的聯繫，處於一個生死未卜的狀態。在709事件裏面唯一至今下落不明的人士，他的太太李文竹在丈夫失蹤的1000日裏面，曾經幾百次去到不同的單位去投訴當局違法禁止王全章去會見律師，但至今仍未獲得去受理。在本月的4日，他的太太李文竹就同一班709的家屬決定千里尋夫，由北京徒步去天津市二中院，當局要求當局有罪審判，無罪放人。不過到了徒步的第6日，李文竹就被國保去強行帶走送回家，並且遭到當局軟禁和監控。不過他依然無懼打壓，繼續透過家的窗口向樓下的人去發表關於709和王全章的演說。李文竹千里尋夫的这一宗事件引发了我去思考一个的问题，就是当身处在一个被权势所压迫的处境的里面，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去继续为主作见证呢？在今日使徒行传的经课的当中，彼得的宣讲或者可以给到我们一些的启迪，就让我们再次打开《使徒行传》3:12-19。《使徒行传》3:12-19。在《使徒行传》3:12-19。记述了彼得在圣殿里面的所罗门廊向以色列人宣讲的一篇讲论。他第一句就这样讲，他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因这事而惊讶呢？是什么事呢？如果我们看前少少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彼得在以色列人所聚集的所罗门廊宣讲的之前，他和约翰就在外邦人院的美门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百姓对所发生的神迹觉得惊讶，于是就聚集去到彼得和约翰那里，而彼得亦都藉这个机会向百姓去宣讲。彼得和约翰去把握机会向百姓见证上帝，劝勉以色列人要去悔改，即使其实他们这样做是有可能会带来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权贵的不满和压迫。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揭去第4章，我们可以见得到，就是当彼得去未讲完这篇讲论的时候，祭司们、守殿官、撒都该人都来了，下手去拿住他们，将他们拘押在拘留所之中。当时彼得和约翰去面对着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权贵的不满，处身于是一个被权势所压迫的处境的里面，但他们依然靠着圣灵去放胆去做见证。 他怎样去见证上主呢？今天很想跟大家去看看彼得在所罗门王这一篇的讲论。在这一段的宣讲的当中，至少可以给到我们三个为主作见证的提醒。首先第一个提醒，是提醒我们见证的焦点是在于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彼得的讲论里面，他首先竭力阻止人将荣耀归给自己和约翰。在第十二节，彼得去这样跟以色列人说，他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因这事而惊讶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彼得去大力驳斥那个瘸腿的人得着医治是靠他和约翰的能力和虔诚。而之后在第十六节，他也都跟这班的以色列人指出，那个瘸腿的人之所以得着医治，是藉着相信耶稣基督的名而去成就，甚至连那个信心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在这里，《使徒行传》的作者并没有很清楚地指出那个信心究竟是哪一个的信心，究竟是彼得的信心，还是约翰的信心。这里可能是作者刻意的叙述，等读者的焦点可以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实当我们去见证主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跌入一个陷阱的当中，又或我们去为自己博取荣耀。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刚刚洗礼就加入了教会的敬拜队的侍奉的里面，在当中去负责弹琴。很深印象有几次的崇拜之后，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走到来跟我说，他说，喂，你今天弹得很好哦。头几次我听完这些赞赏之后，我都会为到上帝去给恩赐我，去使用我而感恩。但随着听得多这些赞赏之后，我渐渐都会去沾沾自喜，不知不觉将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经常自我感觉良好，忘却了在敬拜的当中，其实最重要就是带人去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带人去欣赏敬拜队的音乐。我有试过在一间教会那里去做一个青少年事工干事。当教会的青少年开始去信任我，对我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依赖的时候，经常去找我分享他们生命各种的难处，他希望听听我的看法和意见。有时候慢慢我都会暗暗地去觉得很开心和高兴，因为觉得有人肯跟自己，和觉得自己被需要，好像很有价值一样。但当我去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将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仿佛引领着一班的青少年去跟从我，多过去跟从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主所作的见证，究竟焦点在哪里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究竟是吸引人去聚焦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还是聚焦在上帝的身上呢？彼得去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医好那个瘸腿的人，吸引了很多人去到彼得和约翰那里，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自我感觉良好，归荣耀在自己的身上。相反，他们把握住这个机会去宣讲，去劝勉以色列人要悔改。今天我们的见证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呢？我们见证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呢？在彼得的讲论之中，第二个为我们给到我们为主作见证的提醒，是要有勇气指出人的罪恶。 彼得咧同約翰喺當時嘅社會嚟講，其實只係兩個冇學識嘅平民，而佢哋嘅老師耶穌喺冇幾耐之前先被釘死喺十字架之上面。但彼得喺佢嘅宣講裏面，似乎依然係無懼有得罪人嘅可能，好直接就同以色列人去指出，基督之死嘅責任係在於喺佢哋嘅身上。在第十三至第十五节，彼得去这样跟以色列人讲，他说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列祖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个耶稣就是你们交给官府的那一位。比拉多决定要释放他的时候，你们却是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而要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上帝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我们可以留意到彼得他的用字，他说你们交付官府，你们弃绝了，你们杀了，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很严厉去指控的字眼，去谴责以色列人在耶稣受比拉多审讯的时候弃绝了他。比拉多本来查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想着将他释放，但是就是这班以色列人去坚持要将圣洁公义的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之上。可以见到当彼得去为主作见证的时候，他没有去避开不谈论人的罪恶，反而他是直接去很清楚去告诉他的听众知道他们的问题的所在。今天我们在见证主的时候，会不会很多时候只是报喜不报忧呢？我们可能会去跟我们身边很多人去说，信耶稣有很多的好处，我们可以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等等，但在同一时间，我们有没有勇气去指出人的问题和罪恶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是一个很风起云涌的时代，差不多整个的德国，包括信义宗和改革宗的教会里面，都陷入了激情的领袖崇拜之中。身处于以希特拉为首的纳粹政权所统领的国家的里面，教会去逐渐充满着很多纳粹的信徒。究竟在这个处境的里面，基督徒可以怎样去为主作见证，去追随基督，作上帝的门徒呢？当时一名只有26岁的大学的讲师，他一直寻找着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抵抗纳粹政府和官方的教会。他曾经在电台的广播里面去发表了一篇题目名为《年轻一代的领袖与个人》的演说。在这篇演说的当中，他提醒领袖要小心，不要被迷惑成为群众的偶像。不过在他的演讲还未完毕的时候，电台就中断了他的广播。之后那几年，这位的讲师更加是失去了大学的教职，不能够再在柏林里面去工作，更加是被禁止作公开演讲，甚至要定时向警察报到。这个的大学讲师就是德国著名神学家潘霍华。潘霍华在面对纳粹政权的压迫的处境的里面，他没有去选择明哲保身，没有去想呢，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而是他带着勇气去竭力指出人的问题和罪恶。即使他知道自己其实这样做有可能会令到自己身陷险境，但是他依然选择去指出人的问题。同样在经文里面，彼得在面对这一班将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以色列人面前，他都去放胆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 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当我哋话要去为主作见证嘅时候，我哋又有冇指出罪恶嘅勇气呢？当我哋身处喺我哋嘅屋企、我哋嘅职场、我哋嘅社会、我哋嘅国家嘅时候，我哋见到人有好多嘅罪恶，但我哋有冇呢个勇气去指出人嘅问题呢？在彼得的讲论的里面，他除了提醒我们作见证的时候的焦点应该是聚焦在上主而不是我们自己，并且要有勇气去指出人的罪恶之外，他第三个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要邀请人以具体的行动去作出悔改。在经文的第17和第18节，彼得去指出这班以色列人其实是在无知的当中去行事，而他们因无知而所犯的罪竟然成就了上帝的计划，验证了上帝藉众先知的口预言弥赛亚必须受苦和受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彼得并不是只是对人的问题和罪恶去作出指控，在同时间他对人都有一份理解和体谅。不过无知并不能够为到人的罪恶去辩解，亦都不会能够使人去摆脱后果和无需作出悔改。所以彼得去向以色列人去作出一个悔改的邀请，去呼吁人对自己的罪恶去作出正确的回应。在第19节，彼得同这班以色列人去这样讲，他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去。归正这个的动词代表着转离往日生活的方向，转向一个新的生活，是需要人以具体的行动去作出回应。而事实上，我们对罪正确的回应是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当我们单单去承认我们有罪，这个是不足够，因为我们却是停留在罪的里面。我记得好几年前去跟一个的钢琴老师去学习弹钢琴。如果大家学过弹乐器都会知道，就是当上堂的时候是怎样呢？就是老师会去教你弹一首的乐曲，然后你就去回去去练习。当下一堂再上堂的时候呢，就再去弹返给老师听，咁老师就会去指出你弹的时候有啲咩问题，有啲咩需要去改善，咁样呢就会同返你去讲。咁呢，我好记得呢，好深刻有一堂我去弹返呢嗰首乐曲给老师听的时候呢，佢就好严厉地咁样训话咗我一堂。咁佢发生啲咩事呢？喺嗰堂嘅当中，咁咧试完咧就系、我记得有一首歌，咁咧呢个老师咧就叫我去执下咧一啲声音嘅问题啦，系一啲大细声啊或者连音啊跳音啊嘅弹法等等。佢咧去连续好几堂都有咧去同我讲要我去改善呢啲嘅问题。咁咧我自己都知道要改嘅，可能一啲细声嘅地方我又弹咗好大声，好大声嘅地方又弹咗好细声，咁首乐曲唔系咁样弹嘅应该。咁咧，我仲記得咧，我好清楚咁樣咧寫咗落我有本咧學琴嘅功課簿嘅裏面。不過咧，我次次咧上堂聽完，知道要改，但系咧下堂去翻嚟咧，去再彈一次俾老師聽嘅時候咧，我又係按住咧自己嘅彈法去彈呢首嘅樂曲。去到咧大概差唔多，我唔記得，大約好似係五六次嘅時候咧。我个钢琴老师听完我弹的乐曲之后，他就忍不住去再拎回我这一本学琴的功课簿出来，去指住数出他究竟有几多堂去告诉我要去改善大小声的问题。他去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你单单只是知道你自己弹错了，知道要改善是没有用，因为你去弹给我听的时候，你都是照自己的方法去弹这首歌。我咧好感謝我嘅鋼琴老師，佢當日去用咗一堂嘅時間，我好清楚記得係用咗一堂嘅時間，去同我指出呢啲嘅問題，去同我講呢一番嘅説話。我好多謝佢， 因为他不单止去指出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提醒了我需要用一个具体的行动去改善这些问题。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去作见证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去体谅人是有软弱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放弃去叫人去作出悔改，因为无知、疲累、无办法控制自己等等的理由，并不能够为人的罪去辩解。我们对罪的正确回应，是必须要有改变的心和生活。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说去为上主作见证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将焦点去指向上主，并且要有勇气去指出人的罪恶之外，我们又有没有邀请人以一个具体的行动去悔改呢？昔日彼得和约翰面对着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权贵的不满，处身于一个被权势所压迫的处境的里面，他怎样去见证上帝呢？第一，他将见证的焦点去指向上主。第二，他亦都有勇气去指出人的罪恶。第三，他邀请了人以具体的行动去悔改。在今天我一开始去宣讲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了709家属李文竹千里寻夫的新闻，一单正在在内地发生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事其实都离我们很远，但其实顽固在我们所身处的香港社会，政府官员去指鹿为马，大财团去为自己的私利去不断剥削市民，公司为节省各项的开支不停去剥削打工仔，学术和言论自由不断被践踏，教育制度迫使学生不停恶性竞争等等，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每日都同样可能生活在压迫的里面，要在这个世代里面去见证上主，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愿靠着圣灵，我们同彼得、同约翰，还有很多历世历代的信徒一样，即使在面对压迫的当中，我们依然能够放胆为上主作美好的见证。阿们。